好，弟兄姐妹平安。这几天关于关税的一个协定啊，造成整个全球各地的哀鸿遍野啊，甚至是好多亚洲的国家的领袖在隔天立刻就飞来到美国，想要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就听到有些在职场上班的弟兄们，他们就说：“哎，压力好大，真的压力好大啊，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关税的。”不管是通货的膨胀啦，或者是关税的加征啊，都会造成在自己的事业或者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有很大的一个震动。在听到这样的谈话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一下拉到十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弟兄在谈话的里面。那这个弟兄当时所讲的话好类似啊，也是说：“哎呀，压力好大哦，压力好大，压力好大。”然后我工作的压力很大。然后孩子又小，然后我们又要赚钱，那教会又有很多的服事，那孩子在学校又生病，然后就觉得好多事情一下揽到他的身上。哦，那时候我就记得，我那时候也很不成熟哈，我就记得说啊，你还是要聚会啊，不可以停止聚会啊。我当时就这样讲啊，那当时服事的生命的亮度还没有那么的成熟有智慧。那这个弟兄就说：“哎，好累，好累，好累，我真的没有办法，就真的没有办法。”那思绪回到现在，我就在想，如果再给我有一次的机会，当我在遇到弟兄们，他面对他们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甚至是面到亲子关系、婚姻的关系当中，遭遇到一些的挑战、难处，甚至冲撞的时候，主，如果我再遇到同样一个机会、同样一个场景，我会说什么？我会说什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吗？我们会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1:28-30，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段话，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大家都还蛮熟悉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边，可以得着安息。那我今天想从几个角度来去分享，说当我面对一些的压力，面对一些的挑战，甚至面对疾病，面对痛苦、沮丧、失望，甚至是你忧虑到一种地步，你对你的人生放弃，甚至都没有活下去的一个意愿，没有活下去的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来去看见神给我们一条路，一条指引的道路，能够解决甚至面对甚至胜过这样的一个光景？而这条光景就叫做渴慕神。渴慕是一个神的邀约，所以这句话对那些压力大的人，我们要去思考。对于压力大的人、工作繁忙的人、忙碌的人、疾病的人，我们大部分都觉得要多休息嘛，不要那么忙嘛，你把事情都停下来嘛。但是主耶稣却发出一个邀约，说对那些忙碌的人、对那些有压力的人、对那些痛苦的人，对他说：“来，来到我这里来。”这个“来”就是一个渴慕的一个邀约，来，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这句话我们都很喜欢啊。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觉得神啊，我把一切事情交托给你，结局就交托给你啊，我要得着安息。我们大部分都会有这种的一个想法跟这种感觉，就是我把我的难处、把我的挑战、把我的压力带到神面前啊，我交托了，感谢主，神就会来脱去我的重担，释放我的压力。所以有时候教会我们就提供的一些的聚会啊，提供的一些的邻里的服事啊，释放，我们提高交托，我们借着一些的舞蹈，我们借着一些的敬拜，好像我们里面的难处，在这一场聚会的当下，啊，真的得到了一个释放。但是回到家中，你还是要面对同样的环境。你不会在这里跳完舞之后回到家中问题解决了。我们是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在这里享受神的荣耀，但是回到家中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情况啊。所以当耶稣说你来到我这里来，来靠近我，来亲近我的时候，我们正在踏上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但还有第二步，我们常常会去忽略到，那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还有呢，学 我的样式，我就已经在担重担了。我不就是把我的重担交托给你吗？我就面对生活很多的压力，我就是把我的压力卸给你了。主啊，这不就是交托吗？那你不就说让我们得安息吗？但是耶稣说得安息是来到我这里来，还有第二步是什么？父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的工作都已经有恶了，我的压力都在我身上了，我怎么还要再多加一个恶？我怎么还要那个学，就是你们要发现，那个学就是要模仿，你们要模仿我工作的模式。哇，一份工作不够啊，我还要再来付第二个恶。你如果仔细去思想，那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释放，我以为是交托，结果耶稣告诉我，你要得安息吗？忙碌的人，你渴望得着安息吗？有压力的人，你渴望得着释放吗？有难处的人，你渴望问题得着解答吗？孩子的疾病，经济的压力，甚至是我们要面对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我们好多要去面对，你渴望解决吗？耶稣说，来到我这里来，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因为我的恶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这个恶，什么是这个样式。而这个恶和这个样式，就是我能够去回到神创造我该有的那个位分，回到神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该有的一个回应，这个就叫做恶。我面对我的工作，我面对我的压力，我面对我的一个环境，但是这些的问题的解决，第一步是带到神的面前，第二步是我要来站在对的位置上面，我开始要与主同行，这是渴慕的第二步。你仔细再去听听看哦，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工作的压力、挑战和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我除了交托之外，我还要来去跟着他的脚步行，我学他的样式，这叫做与他同父一恶一起往前走，就表示我开始要回到我该有的位分，与主一起去同行。那么这样安息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祝福就会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不能单单只做第一步啊，然后继续再过我的生活啊。我交托了，我难处交托了，我的挑战交托了，我的压力交托了，我的惧怕交托了，我的忧虑交托了，但是我继续过我的生活啊。但神啊，你怎么没有解决？困难还在啊，难处还在啊，压力还在啊。耶稣对我们说，来，你要得安息吗？来，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而这个恶和样式，就是你回到正确的位分的上面，我开始学会跟随主，靠近主，与主同行，这就叫做负他的恶，回到你的位分的上面。我们很喜欢28到30，耶稣是在哪一个场合讲这句话呢？25节到27节前面的几句话，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回答我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一起，一切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你把25节到27节你念完，你再看28节到30节，你会觉得这两段呢，真的一点相关都没有。哎，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28节到30节，我们很喜欢，劳苦担重担，我渴望得着安息。好，你说与你同行，我也愿意学你的样式，我渴望得着安息。那请问，25节到27节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常会把25节、27节到28、28、30节，我们把它切开来分开来看，因为我们要28到30节，但是25节到27节主，我们不明白这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想享受安息，但我却不明白耶稣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而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甚至是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释放。 25节到27节，你把整个11章你仔细去看，11章是耶稣当时差遣了门徒，传了福音之后，约翰的门徒跑来问耶稣，问了一大堆问题，然后不太相信耶稣，然后呢，耶稣他们就在伯赛大，耶稣他们就在整个加利利海的附近传扬福音，施行许多的异能，施行许多的神迹，医病赶鬼释放，但是很多很多的人不相信耶稣，仍然拒绝福音，不相信他是弥赛亚。耶稣就在这个被拒绝被否认甚至是福音受阻的情况之下，耶稣就欢乐了起来，耶稣就感谢了起来，在这样的一个冲撞冲突之下，耶稣就开口来赞美你，父啊，我感谢你，因为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耶稣做了两个祷告，做了两个感谢，第一个叫做主，我谢谢你，因为你有些人你是隐藏的，有些人你是向他们显示的。这句话就在讲，当我们很愿意的时候，我们愿意学习那个样式柔和谦卑，我愿意去靠近主，我愿意去亲近神，主把我的压力完全都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借着感恩，我借着赞美的时候，神会向我们启示一个安息的大能，神会赐给我们把我们所失去的快乐，失去的能力，失去的那个盼望，神会向我们开启出来，这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应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讲到权柄，这是阿爸父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没有人知道父。主耶稣在讲一件事情，有些真理是隐藏的，而这样的一个真理所带出来的一种的权柄的释放的给予，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得着安息的当下当中，你也愿意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一开始讲这一段，大家都有点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没有关系哈，因为我只想让说，这是我们今天整个我想要分享信息的整个根基，就要让你知道一件事，耶稣对于那些有压力的人，痛苦的人，甚至是失去盼望，失去失望，甚至忧虑到一心想要求死的，神的安慰的方式跟人所以为安慰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他的安慰的方式是叫我们不是只有紧紧的交托，神安慰我们的方式是你要站对你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就叫做靠近神的位置。所以神，所以渴慕不是人的主动，渴慕是神的邀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仔细听哦，主啊，我来渴慕你，渴慕你，渴慕你，不，你再怎么用力哈，神若没有发出邀约和呼召，你渴慕不起来的。渴慕一定是神的发动，渴慕是神的邀约。劳苦担重的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发出这个邀约，他这个邀约是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来站在这个对的位置上面，这是一个隐藏的真理。凡愿意站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我就赐下安息，我就赐下释放，我就赐下力量，我就要把这个隐藏的应许向你开启。好，这是整个信息的一开始的根基。好，我想看第二个，为什么我们需要渴慕神？除了这是神的邀约，神的主动之外，第二个，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仇敌的恶者的攻击，魔鬼会偷窃，魔鬼会迷惑，所以你借着渴慕，那是你的盾牌和你的利剑。你有被偷过东西吗？啊，很好，大家都在神的保护当中啊，没有被偷过哈。被偷东西的时候，当下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啦，别人不偷偷我啊。第二个想法就是，是不是我给仇敌，不，是不是我给小偷有机会？第三，这小偷真坏啊。这是第一次。如果同一次，如果同一个事情，同一个场合，你又再被偷第二次，你什么感觉？那气都气死了。但是很多时基督徒，我们的快乐被仇敌偷走了，我们没感觉啊。 我们的位份被偷走了，没感觉哦。我们神发出向我们那个邀约，你可以得着安息的那个邀约被偷走了，你也没有感觉哦。你来看圣经里面有两句话，石头地，天国好像撒种的人，第一种人那个是硬的，被飞鸟夺走，那个根本是连信主的道都进不到他里面。从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是在讲神的儿女。石头地的问题就在于心里没有根。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什么？就是受了，立刻就
跌倒了。
撒旦儿子会来偷我们的喜乐，所以我里面的软弱，我里面在环境面对的压力所造来一些的苦楚，撒旦恶者会利用这个来偷去你里面的盼望，偷去你里面的安息，偷去你里面的这种对神的依靠，他会让你就觉得我可以靠着自己，我要跟随神会发很大的一个代价，所以面对这个情况，我不能够再花更多的时间来依靠神，我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我的问题。这个就叫做你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根不浅的人所发生的问题。所以为什么需要去渴慕？渴慕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能够去扎根扎根。同样是患难了，同样是患难，同样是痛苦，同样是疾病，同样是软弱，同样是压力，有人遇到这些事情他会更深的去寻求神，越没水的地方树的根扎的会越深，你仔细想想。所以你会不会碰到痛苦？基督徒会不会碰到压力？你会碰到很多的奇怪，我明明这么爱主，我这么跟随神，我也付上代价了，为什么我很不顺？感谢啊，这是因为神在帮助你的根要扎得更深呢、啊。因为有人欢喜领受啊，基督教太好了，团契很快乐，我们常常每周趴啦，我们还可以有定时的出游，这教会好有爱心，我有一些的状况有人就为我带祷，这个教会太好了，这人际关系太好了，但即使他到遇到一些的挑战和难处的时候，哎，祷告好像神不回应的时候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过这种好像祷告神开始没有声音的时候，话语没有引导的时候，好像我遇到一些挑战和难处，不像当初我这么祷告这么顺利可以解决的时候，你的根那个时候不是开始软弱，你的根那时候不是怀疑，你的根那时候不是开始沮丧的时候，你的根开始要更深的向下去渴慕神的时候。所以你的防线你要去建立起来，就是当我能够愿意花时间去亲近，花时间去爱慕神的时候，神会在我的生活当中设下一个防线，我会开始去往下在我的生命里面建立一个很稳定的根基。还有一种地叫做荆棘地，荆棘地是有一种忧虑，今生的忧虑，还有一个叫做钱财，钱财的迷惑，这是撒旦儿子所做的哈，他要把你的道给挤住，会挤住的。一个是根的问题，浅的问题，另外是个你正要往上涨的时候，会有东西把你挤住。所以亲爱的家人，渴慕神第一是除了是神的邀约之外，渴慕神是除了是神的发动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为什么很需要去渴慕，因为你不知道你在面对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渴慕神应该是那些比较有时间的人去做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听过人家这样讲嘛，我不像你们传道人，哇，每天还可以参加晨祷，我们传道人好有时间哦，可以很多的祷告，都不知道我们这些上班的人早上多早出门加班，我们可能都到八九点，孩子都没有时间照顾。我最近知道一些的弟兄啊，哇，那个孩子上网上到十一点半十二点都没有人顾啊，因为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已经都可能都到九点十点了，随便吃点宵夜打发打发孩子，他要再处理家门事情就去睡觉了，孩子在房间里他也不知道。我们好像就在这种的情况的当中啊， 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工作的压力，工作的繁忙，你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这个人正在成长，你没有办法说，哎呀，扎根，我没有办法再花时间再聚会了，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再去结果了。撒旦恶者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叫我去偷窃这些的东西，让你忙到一种地步，是用世俗的成功、世界的满足、世界的丰富来取代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一切的荣耀、冠冕以及权柄。会有一个交换的，这个偷东西不是偷走你一切，这个偷东西是交换，拿次要的东西来跟你取代真品。已过的这两个月哈，我不知道为何啊，我的里面有种闷不乐，我里面就是不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在做，我觉得啦，我自认为啊，我在做神国的事情。每天很早就起床准备今天服侍的所有的东西录影可能跟一些弟兄姐妹们我其实最近在带他们，可能跟他们一起祷告是关怀甚至是有时候去探访一下我发觉我每天都在做一些事情。因为每天都来教会所以我很早就来，就打开门，一个人就走进来当教会都没有人就一个人，我就跪在这个地方。我大概这样从我们去年 WinOne 被偷到现在，几乎每天到现在大概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有一天我服侍的过程里，我就对神说主耶稣，我发觉我不快乐，我在做你的事情，可是我发觉我不快乐，我里面好像就觉得事情都要做，我也都有做很好，我也都尽心尽力，我应当要快乐为什么我没有快乐呢？然后有时候难免会跟熟悉的比较的弟兄嘛，就传传简讯，传传搞笑的一些的影片，然后就发觉也让我很难快乐，然后我就开始大量的看笑话，我就大量的去看那些很搞笑的短视频，就让我哈哈哈哈哈，因为欢笑很快就会流离开所以我至少要花大概1小时到90分钟的时间看好笑的影片。我就觉得我里面好像生病了，然后那天我就跪在这边，我就跟神祷告说，主耶稣，我很爱你，我也很享受你，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在一起有点不快乐，我虽然都在做你的事情。神那天就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你被偷了，你的喜乐被偷了我才意识到，主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撒旦恶者其实一直在偷窃我的东西，可能偷窃我的时间。我看那些短视频带给我就是那个哈哈一笑嘛，90分钟。可能遇到一些的有些弟兄，他们在面对他们职场的压力，听他分享的时候，我能够所给的引导，我所能够给的祷告很有限。有人在疾病软弱当中，我能够陪伴的很有限。我能够给予的很有限，我就觉得我好像带不出什么一个帮助。我一直都在录，我一直都在录影片，我在教导大家读圣经我在回答圣经的问题。但是当人遇到一些的状况，我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正在你面前有限到一种地步。主啊，我觉得我好像里面好空哦。我那时候就跟神这样的一个祷告，说主，谢谢你光照我，我的喜乐被偷走了。所以后来前这三个月，我只要遇到人，我就问他说：“哎，你快乐吗？”我就问他说：“嘿，你快乐吗？”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个弟兄跟我说：“我太太最近很少跟我吵架，经济还可以，那孩子的成绩还不错。”OK， 是的，我是快乐的。我遇到一个姐妹跟我说：“哎，你快乐吗？”她就跟我说：“还好最近身体比较好一点。”我又开始去尝试去运动，去健身一下孩子好像也没带给我什么一个冲撞。是的，对的，我是快乐的。 我们的快乐就会开始在建筑在我数算哪些事情上面，哎，好像都还蛮顺的，我就快乐。相对的，我听到一些，我是不快乐。最近我哪些事，哪些事，哪些事，我就发觉说，主啊，我在你生命当中，我里面这块田地，我到底是渴慕你，是因为我渴慕我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人生很顺利，所以我会带来一个很深的渴慕，还是我在风暴、在痛苦、在压力、在所有的难处当中的时候，我对你的渴慕是更加深、更重呢？我的根会一直在往下长吗？我有办法，当我看见我的道被挤住的时候，我的人生被挤住，我不能结果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清除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挑战和难处，我会知道吗？第三，我们为什么需要去渴慕？因为渴慕是神在训练我们跟定准我们服事的道路。我讲耶利米，耶利米可能大家比较不太熟悉他，但大家对他的印象也只知道他是一个整个犹大国在亡国的时候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他在出生的时候就被呼召，被预定要传讲一个灭亡的信息，传讲这个国家要灭亡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被呼召，你所传讲的信息全部都是审判，你会不会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他所传讲的信息没有一件事会让人开心的。而他在讲完这些信息的时候，整个国家周围的人，甚至是亚纳图城，就是祭司的城，都扬言要杀他。耶利米，我们厌恶你，耶利米，不要再向我们讲这种审判的信息了。然后耶利米就非常非常的沮丧，他就说，神啊，我该怎么办？神啊，我很软弱，神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前行，主啊，安慰我，主啊，我现在压力好大，我不知道该怎么走，我前途茫茫。你看神回答他说什么？耶利米书十二章第五节，
耶和华说，你若与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
哦，你看神真会安慰人哈，神的安慰是怎么样？你现在都觉得累，那将来还如何呢？这就是神的安慰的方式。你跟人家同行，你现在这种服事你都觉得压力很大了，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托付使命给你，怎么办？你在约旦河平行之地都，这个约旦河外平行之地都好走，那你如果到约旦河边，约旦河边的丛林是很危险的，那你怎么办？这就是神对耶利米的安慰的方式。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压力重担带到神的面前，神对于我们的安慰是这句话，你心里怎么想？哇，耶利米真的是心灵强健哦，他就说好，那我就再继续。从那一天开始，他继续的去传讲，他继续去传讲审判，继续提醒犹大国要悔改，君王祭司通通都要悔改。结果呢，他回应了神，结果是什么？现在不是亚纳图城的祭司城要杀他，现在是全国老百姓都扬言，如果耶利米你不死的话，我们立志一定要把你杀死。看到没有？他回应神，压力更大；他渴望神的释放，难处更大；他渴望他能够在这个挑战的压力当中寻求神的安慰。神的安慰说，你现在都觉得累，那将来还如何？哇，那个风暴大到一种地步，耶利米几乎说我没有办法，所以耶利米他就在神的面前说，我干脆咒诅我不要出声好了，你说我的出声的拣选就是为了传讲审判，那我不要出声好不好？那我不要被你呼召好不好？这些压力我不想去面对。来看看我们这位亲爱的神怎么来勉励。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的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新译本红色的部分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你看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这样说，
如果你回转，我必让你回来，你就可以人势力在我面前。如果你说宝贵的话，不说无价值的话， 就必继续做我的口。
神在说什么？谨慎你的说话，然后呢，悔改，回应我的呼召。还记得我刚刚所讲的第一点吗？面对压力的时候，神说什么？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什么得安息。这是到神面前来，压力交托。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点叫做什么？当学神。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他的安慰的方式，他不是把压力从我们身上挪走。神的安慰的方式是来站稳好你的命定和站稳好你的位分，继续去承接我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和能力。这是神安慰的方式。神要我们去看见撒旦恶者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他要偷窃我们的快乐，他要偷窃我们的喜乐。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面对这种挑战难处，我把我的根扎得更深，更深的渴慕神，甚至我没有提醒我自己，会有东西会把我的道挤住的，忧虑会，钱财会，人际关系会，哦，工作会，这些会让你不快乐的。如果你没有把它修剪到的话，耶稣对我们就讲说，没有站在位分上面，你好好去回应我的呼召。你老是在那边，哎呀，我压力好大，神，你为什么还没有解决我的困难？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主啊，我真的不行啊，哎呀，好啊，我再试试看。结果呢，我回应了，就带来更大的难处。主啊，太累了，我不要，我不要啊。神对耶利米说，你如果悔改，你还可以在我的面前。你如果不说这些没有价值的话，你就继续可以做我的口。从那以后，耶利米完全翻转，他面对整个全国，面对首领，面对领袖，面对祭司，他开始不害怕。他知道我的呼召就是要来讲审判的信息，即使你们所有人都要杀我，但我知道这是神的呼召，我要与神的呼召对齐。这就是神使我们释放压力的方法，这就是神使我们得着安息的方法，这就是神使我们在一切的挑战和难处可以得胜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什么？主啊，压力拿走，主啊，痛苦拿走，主啊，难处拿走，风暴拿走。神说是什么？来，站在你的位分上面，去做我对你的托付，去做我对你的使命，去做我在你生命当中那个呼召。这是神释放压力的方法，这个方法就叫做靠近神，渴慕神。你如果不渴慕，你不如果不亲近神，你如果不了解神的心意，你在这一关就打死了，你就死在怎么样？什么长江？哎，不对，你就死在沙滩上来了。走着走着就觉得我的压力释放，所谓交托了，该跳的舞我也跳了，该宣告的祷告我也宣告了，该抹的油我也抹了，该砍的我也砍了，但主问题还在呀。很多人就停在这里，主，你没有听我的祷告。不是神不听，神有听，神会释放的，神会医治的，神一定会带我们突破难关的，神一定会解决你的问题的，会的，会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着安息。耶利米是个案吗？看看以利亚。以利亚在他的服侍遭遇到耶洗别的追杀，吓坏了，逃跑了。一逃，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日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干嘛？求死。耶和华罢了，耶和华算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哎呀，我不好了，我的列祖比较厉害，我不能了。耶和华的使者两次来找他，两次来对以利亚来说话。第一次对他说，起来吃，吃起来喝。第二次又对他说，来，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然后神就在两次的风暴地震，哇，狂风，神在第二次在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看神的安慰的方式很特别哦。 面对以利亚，你想想看，一个与先知对战的一个以利亚，整个国家在极混乱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为神而摆上，所有假先知这些拜亚斯塔路拜巴利的都被击杀，大大得胜。面对他一时的软弱，一时的挫败，如果我去安慰他，我绝对会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不要怕，我挺你。我一定会对他说勇敢，神会祝福我们的，不要害怕，神一定会保护你安慰你的，真的，来羞羞。但你看神的安慰的方式是什么？起来，你要走的路深远。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两次，神对他说，我两次，他就是说，啊，你的百姓怎么样？那如何啊？什么都没有啊，没有人爱主，没有人在乎主，只有我一个人。神说话了。十五节、十六节，我们先来念一遍。来，耶和华对他说：“
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示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
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这是神安慰的方式。”你知道这在做什么吗？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哎呀，神怎么样，你的百姓如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这时候就说话了，起来回去，去高哈薛做亚兰王。什么意思？以色列，我要兴起一个国家来修理。去高耶户做以色列王是什么？这个人啊，邪恶，这个人残忍，这个人诡诈，我要借着他来好好的整理以色列国。外有外患，内有内忧，就这两个人，一个叫做哈薛，一个叫做耶户。哇，这两个可怕的人。第三个，以利亚，服侍停止，以利沙接续你。这是神安慰的方式。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哇，我真是敬畏在神的面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渴慕里面有没有带着对神的敬畏？你的渴慕里面有没有带着神，因为在修剪跟修改的过程当中，你在神面前的悔改跟即刻的回应神的呼召？这件事情以后，以利亚他就去做先知学校，训练门徒，神的使命还在他的身上，神没有弃绝，神继续使用，但是他的服事以利沙继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想啊，为什么我们会说渴慕神这么重要？渴慕绝对不是说，哎，我在那边苦苦的渴慕，主啊，我爱你啊！以前我都不了解为什么爱人要一直用那么用力的哭哈，爱人应该是很快乐的哈。后来我发觉我也变成这样了哈，每次一祷告就说主啊，我真的很爱你。那天我突然被光照啊，你不是说以前为什么要哭，你现在为什么哭？也被爱到了嘛哈，被爱到。渴慕是神的主动，所以我常说，主，你向我发出一个邀约嘛，主，你向我发出一个邀约，把一个对你的渴慕放在我的里面，因为王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他嘛，对不对？你吸引我嘛，让我可以快跑来跟随你。主，你也让我去看见撒旦儿子的可恶啊，你也可以去让我看见，原来我面对到挑战，面对到难处，面对到压力，好像遇到困境的时候，这正是我的根要往下扎的时候啊！我对我的父事也很不满意过啊！我对我自己的周围，我也常常觉得，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行，我也会很会嫌啊。论到批评，哎，我也不落后的，亲爱的家人们。论到批评，论到我也是蛮会的哈。哎，但是我看到教会的状况，看到弟兄姊妹的情况，看到我现在所处的方式，我就觉得啊，我也很不满意。但是主就提醒我，你有时间在那边批评论断，你有没有时间根在往下扎根，扎根在基督里？你还有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扎根，花时间更多的去渴慕神，来亲近神？你有没有去想过，你生命当中有东西把你给挤住了？你的喜乐被偷走了，你的盼望被偷走了，你的冠冕被偷走了，你的能力被偷走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有没有办法去剪除这些？你知道你的生命有被挤住吗？往下 根是扎不深，往上也结不出果。撒旦恶者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失去对他的渴慕，拿次好的来取代荣耀的冠冕。你有想过吗？原来我们每一次的渴慕，神就会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当我们压力力不能胜，当我们觉得好像走不下去，当我们没有办法再渴慕了，说 我真的很不想再去聚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读经了，我实在是很不想祷告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主啊，帮助我。因为我曾经在上基要真理的时候，有个人就跟我说过，我就真的很软弱，我就真的没办法嘛，我就真的没办法读经嘛，我忙到一种地步，我就真的是没有力量祷告了。我想主应该会怜悯我，主应该会安慰我，可是对于我而言，我圣经读了那么多遍，我想的答案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我看到神安慰的方式跟我们人本主义人性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怎么安慰亚伯拉罕？当他软弱的时候，娶了夏甲。你看神怎么挑战亚伯拉罕？行割礼。神怎么挑战约瑟？神怎么挑战摩西？摩西要去回去执行神的救恩的任务，儿子没有受割礼，在半路的时候耶和华要杀他。我们总觉得，哎呀，主啊，耶稣是好好先生，我的压力释放，感谢主啊，你好爱我，来来来来来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摸摸我们的头，哎呀，重担他来背哦，你的压力要他来扛哦，你可以继续回去过你的生活。No， 没有这种安慰方式。神的安慰，神的释放，神的压力的解脱，耶稣说是什么？父他的恶，学他的样式。这个你如果没有在渴慕的里面，你怎么有办法呢？你怎么有办法站在自己的位分上面持续的定睛跟神呢？以利亚这么有能力的先知，他去爱神，他去渴慕神，他遭遇到挑战，遭遇到难处，没有力量的时候又抱怨又埋怨。神对这个人的是说，继续我在你生命当中的使命，去高牧，去传承，去训练。耶利米越服侍敌对的势力越多，耶利米越服侍所有人都讨厌他。你真的把耶利米书好好的去读一读，真的看到他的服侍可以服侍到一种地步，全国都恨他。哇，你这是这样，我告诉你，是我不要讲全国了，一个教会只要有一半的人恨我，我都干不下去了，还全国嘞？没有，假装了。耶利米的呼召就是呼召，他专门讲让你听不下去的道，审判，投靠尼布甲尼撒王。耶利米的信息就是让你就觉得这是你在讲什么啊，但那就是神要他说的。哎呦，很有压力，很有痛苦。亲爱的家人，我们或许不会像耶利米，或许我们不会像以利亚遭遇到这种挑战的难处，但是你在你的职场上面，在你的亲子关系当中，在你经济的挑战上面，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不一样的压力，不一样的挑战，不一样的难处，我们都有这些压力。但我们每次一想到解决压力，解决难处，解决痛苦的时候，渴慕神从来不会是你的第一选项。你想想看是不是？但神解决我们这些压力和困难的办法，他的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来靠近我，来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就是懂我的心，了解一个什么叫做柔和谦卑。亲爱的家人，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应许是什么？是隐藏的。甚至很多事，我们做了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了，我们都还不知道，面对挑战、痛苦、难处、压力，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来亲近神。我很快讲完，那我们怎么来亲近神？我们怎么来渴慕神？我们怎么在神面前真实的具体的去做？第一，饱尝恩典的滋味，你是必须要对神饥渴，切慕灵奶。你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哎，有没有去吃过很好吃的餐厅过啊？你们一定有吧？哇，吃完了，一世成主顾啊，有没有？你们都没有，都在家里自己煮的。我们家有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去了小台北有一家啊， 我们不打广告了，汉叉宴哈，汉家叉，反正就那一家了哈，好便宜哦，一吃了就觉得为什么那么好吃啊？我们跟一个同工去吃饭，他就帮我们点了一个什么。反正一个点了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好好吃，鸡翅，什么一个鸡翅，好好吃哦，哇，每次去必点，哎，不对，反正就是鸡翅，就是好好吃哦，啊，真的好好吃哦，就觉得，然后每次只要有人说，哎，去哪一次，说去那一家，去那一家，那个好吃，哎，我没有拿股份啊，也没有拿广告单啊，就是你吃过了，你尝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尝过主恩的滋味，那个渴慕哦，是拦你都拦不住的。渴慕绝对不是强迫自己，渴慕是你在被爱的吸引里面，你就是会想到。我们前一阵子教会在教教牧学，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小家长，教牧学最大的困难，绝对不是我们的能力恩赐经验不够，教牧学最大的困难就是小羊不饥不渴，不冷不热。你的福音讲得再好，你的解经讲得再棒，你的祷告再有恩高，我告诉你，人家不要，他就是不要。不饥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家三个孩子，就老二特别瘦，你知道吗？每次问他要不要吃，他说不吃。他可以一天哦，一天哦，只吃一颗水煮蛋，一天啊，他就说好饱，只可以吃一颗水煮蛋就够了，就是这样。然后每次问他。多吃多吃，所以有一阵子我就借着父亲的权柄多吃一点，把这碗吃完，哎，对，不到半小时就去厕所拉肚子，没有用，你知道吗？不饥渴不渴慕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灵是生病的。你不要以为那种哇渴慕啊，参加聚会啊，爱读经爱祷告哇，好激进哦，这种基督徒好激进，属灵。那叫正常。如果你对神已经不渴慕了，像讲生病了，孩子不吃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孩子不吃就长不高，骨骼没有办法强壮，很容易生病。基督徒也是，你如果没有强烈的对神的一个渴慕，你要向神要，因为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像家人如何让你拥有渴慕的心，如何让你爱上神，如何让你在每一次的聚会竭力的在神面前敬拜跳舞感恩，哦，渴慕冲到第一排。每次玉腾牧师都会说来到前面，我真的有看到弟兄姊妹哇立刻冲过来的哈，但我有看到真的就坐在原地。你要向神求一个渴慕的心，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拉你的力量多大啊。为什么要一直邀约你到前面来？每一次你愿意走到台前来，每一次你都愿意再往前走一步，每一次我愿意回应台上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的那个脱落，世界的那个压力，世界的捆绑就在你的身后一根一根的断掉，一根一根一根断掉。邀约我们一起跳舞，邀约我们一起敬拜，这是神在向我们发出一个邀约，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来，这就叫做负轭。来，这就叫做学我的样式。我柔和谦卑，靠近我。跳舞，压力就会释放；跳舞，疾病就可以得到解答；跳舞，经济就可以很好。我告诉你，越通不过你逻辑的，有时候就是神向我们发出挑战，不是吗？亚兰王的那个将军，皮肤病。严重的皮肤病，解决的办法去洗澡洗七次，你干不干？想象一下，今天弟兄姊妹们生病啊，来到主的面前，讲员现在就抹油，抹油完就说走，现在回家洗澡七次就会好了，你洗不洗啊？这么有信心啊？我们太会思考了，我们这个头脑厉害到一种地步啊，我们太厉害了，所以难怪。这个渴慕，要求渴慕的时候，你把它当作一种命令，你没有把它当作是一种我要来吃好吃的，我要来享受了。哦，这个渴慕把我带到一种地步，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你不让我渴慕，我会生气哦。啊，教会聚会那么少，你不让我参加晨祷，不让我参加祷告会，我会哭哦。我们目前还没有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了哈，还没有遇到了哈。我们比较是说，哎呦，你聚会参加太多了，你要考虑一下哈。 我们很少看到就是、哦、我不让我来聚会，什么教会不让我来聚会、啊、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么正常的弟兄姐妹。饥渴要像婴孩需要奶，尤其是经历你的渴慕得着满足的时候，你一个人一旦渴慕被神满足，你真的会经历到诗篇107篇8到9节说什么，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因为什么，因为
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
他使
心里饥渴的饥饿的人得
饱美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饥渴吗？你饥饿吗？神会使你得饱美物，神会使你满足。渴慕是他主动的邀约，但是你愿意去回应吗？第二继续啊，尝到真正恩典之后自然会渴慕更多了，就这样。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一件事啊，你渴望追求圣灵充满吗？渴望啊，但你知道吗？一个追求圣灵充满的人的结果是什么？他会极度饥渴。我们是这样啊，极度饥渴。你越被圣灵充满，你越渴望被圣灵充满。一旦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会更饥渴的来寻求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引导。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有时候我们到台阶啊，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当下的一种的满足，你回到家，我告诉你，你就渴了。你一回到家，你那个饥渴感就是说，主我还要。你会很渴望。你来检视一下自己，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检视单。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吗？看你的饥渴度。你切慕灵奶吗？你里面真的有渴慕吗？看看你聚完会回家之后的反应，你马上就知道我里面是一个真实渴望饥渴。饿，我里面有一个饿，很饿，我真的要煮更多更多，我不满足。第二，殷勤服侍，不要懒惰。持续要让你的渴慕继续拥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不懒惰。有时候我们真的好懒哦，懒得读经，懒得祷告，懒得服侍。其实你说实在，说真的啦，我们真的忙到一种地步，三分钟都没有办法拿出来祷告读经吗？我们真的忙到一种地步，我工作压力到一种地步，我都没有办法花时间来亲近神和爱神吗？不用回答我，扪心自问了。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果子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家的那个后院啊，这个西西叔叔种了一个黄桃树，在这十，我来住在湾区这十一年了，我住在那个宿舍十一年了，我们教会啊，我们的所爱的江妈妈给我们这些牧者很好的恩典，住在教会的宿舍。那个宿舍那个黄桃啊，我只记得只有一年结过果而已，就是那一年我的岳母来天天浇水天天祷告，哇，那一年就结好多，然后我们还做罐头嘞。从那一年他离开回到台湾之后，我就一直天真的以为黄桃会自然长，就后来长出来的黄桃真的有够难吃啊，又涩又难吃，那我就觉得这个树生病了，不是树生病了，是我没有好好细心的去浇灌。同时也是，所以你聚会五年十年了，真的从你的果子可以看出来你有没有过一个渴慕的生活，看得出来的。果子是假不了的，好吃就是好吃，酸涩就是酸涩，不是吗？一棵树所结的果子，每个果子是甜就都是甜，一棵树上所结的果子，一颗是酸，你就可以评估大家每颗都很酸。你可以从果子去看看你这几年的渴慕是不是真的是真渴慕，还是你自己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假装很渴慕。我会问我自己啊，属灵九果，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就发觉我里面喜乐常常被偷走，在我里面忍耐有时候就常常会被偷走，在我里面有时候那个良善 就会被偷走。有时候你就遇到一些真的你就很难对他良善的人，有时候你里面就觉得哇很难忍耐。有一次我太太最近就对我讲一句话，你最近哈、哦、脾气不好哦。我就想说，像我脾气，像我这么柔和谦卑的人，像我这么谦卑胜过于众人的人啊，假装了，假装了。所以脾气不好，因为他有一天他突然就叫我，哎，蒙恩啊，怎么样？我那天啊，整天很累，我就在看着我的 YouTube， 因为我已经看了一小时半，那天好像看了两小时的笑话。他就提醒我，你可不可以休息一下？他在提醒我的那一刹，我就吼了他一声，吼，你很烦呢、欸。就这样。那一刻全家都安静啊！你看肉体一彰显出来还是蛮有效的哈、哦。我就发觉我的忍耐，我的喜乐，我的良善，有时候不经意的撒旦恶者就会偷走。我就没有去注意到果子的话，你真的常常在教会聚会的里面，你久而久之就真的以为你很可慕，你从来没有用果子来衡量自己，我到底是真可慕还是假装让大家觉得我很可慕。家人看最清楚，假不了了。耶稣复活后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并托付来喂养我的小羊。服事不仅是医治他的情感，也使他的心与主的使命合一。你爱神吗？你真的爱吗？我们都说，主，我很渴慕你，我爱你，我极度的渴慕你。我真的鼓励你来当小家长。这真的是我从我心里诚挚的邀约哦。你一旦去牧养羊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渴慕不行哎。什么叫做牧养羊？我这在牧养一群豺狼虎豹啊。拍手的是不是都小家长啊？不要受伤。亲爱的小家长们，我曾经有一阵子哇，我牧养一群人啊，我那时候在教会牧养青年牧区，我那时候青年牧区蛮大的，七八十人，我里面有四五组的同工辅导，我常常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服事就是有你们，你们是我最贴心的同工，我们一定要同心，好，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合一，我们继续做。你们千万不要离开哈！你们找工作尽量找我们这个城市好吗？结婚的也以限定在我们这个城市为主的好不好啊？不要离开啊，不要离开啊！我们这么多同工当中，就有一对夫妻常常是跟我对着干的。我讲什么他们都不同意，我说什么他们总是会去考虑，所以我常常就祷告，主，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啊！若是可行，但主，求你一定要护卫这群羊。保守他们，绝对不要离开，保守我这些的同工不要离开。我在牧养青年牧区的那一阵子刚当中，我所有的同工都离开了，只有这对夫妻没离开。每周聚会从没迟到，甚至连出去玩还会礼拜六日一定赶回来教会服事。我的天哪！所以那时候我就说，主，不渴慕你不行哎，不倚靠你不行哎，真的不在环境里面去好好的学功课不行。所以我那时候一直祷告说，主，他们真的如何，神就光照我，不是他们，是你，你很有办法，你很有力量，你很会用话语跟人家怎么讲眺望，你很会用你自己的方式啊，你也会有摆脸色。我告诉你，你不改变哦，在你生命当中那一根刺永远都会稳稳的在那里。直到我说，主，你一定要引导我，在我生命当中越渴慕你越靠近你，好好的去做牧养，好好的去给予，好好的去服侍人，好好去为人代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一改变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哇，那时候好特别啊，我的同工都回来了，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后来就去帮助一个需要去成长的传道人了。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处，连尼布甲尼撒王都是神说这是我的仆人。 所以你不要去埋怨你周围的这个羊怎么那么难带呀、啊、感谢主，是他帮助我更渴慕神，是他帮助我更需要神，是他帮助我绝对不能依靠自己，我一定要靠着主。真的敬重你们的屈牧，敬重你们的小家长，他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付上代价。很多时我们都是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我们真的在做一件事情，若不是内在生活，若不是十字架，在我们真的相信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雕琢和雕塑，我们真的不用，我们真的不用去受这样的一个气，我们真的是真是为爱主的缘故，但是因为那个爱使我们愿意更去牧养主的小羊。牧养到最后，你真的说，如果你的心放在羊的身上，你真的会很伤痛，你一定要把你的心一直定存在神的身上，一直去看见他，领受他，爱他，你才有办法一直去服侍你的羊。殷勤服侍，不要懒惰，看你的果子，看你的牧养。在教会多年，我鼓励你真的起来服侍吧，传福音、带祷、参加祷告会都好，去参与一个服侍，果子就长大了。第三，求神医治跟恢复我的情感。你的情感真的要被恢复，亲爱的家人们。耶稣讲的这句话，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你这样祷告，我们的实心一定要换成肉心。有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你不要讲别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在我们当中就这样，我们邀弟兄姊妹来台前跳舞，他是怎么坐如钟，是不是不动如山？我们到台前悔改祷告，他也是可以不动如山。如果今天耶稣基督站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他会责备我们的。不要小看这个，你的情感一定要跟上神的情感。我以前很喜欢读经、研经跟查经，但我的情感跟不上神的情感，所以读经、研经、查经是我的快乐，但是我的心没有跟上神的感受。所以耶稣他在环境里面，他的教导，他怒目的时候，我看起来这有什么好生气啊？耶稣这有什么好生气的？耶稣在怜悯，耶稣在流泪，耶稣在叹息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也没什么好叹息、啊。读旧约的时候，我会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要发怒？就发觉我的情感跟不上神的情感。弟兄姊妹，我们的情感很多人都生病了，我们跟不上神的情感。久而久之，你该发怒的时候你没发怒，你该怜悯的时候你怜悯不出来，你该快乐的时候你快乐不了，你在为罪而哀哭忧伤的时候你眼泪流不出来。千弟兄姊妹，我们的情感是真的是实心哎。如果今天耶稣真的就在我们当中讲到和睦会的话，他的责备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站立得住的。我们的情感一定要被医治被恢复啊！你真的需要祷告说，主，我真的是实心哎，聚会越久在教会待久了，我变实心了，我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赞美，跟着大家一起快乐，跟着大家一起跳舞，甚至悔改我也可以出来悔改个几句，但是主，我跟不上你的情感呢，圣灵的同在跟圣灵的运作我感受不到。耶稣责备人的心，对神的工作无动于衷，没有回应。我们真的要求神把那个复活更新我们的情感，医治我们的情感伤痕，重新去感受它。因为你的心一旦活过来了，你的渴慕会是持续的燃烧跟跳动的，绝对不会说是有排你服侍你才来。我们不能做这种事，家人们，我们是站在台前祭坛上侍奉神的人。你的情感一定要被恢复。我还记得2015年我刚来的时候，敏文牧师常常对我说，蒙恩啊，你的情感要活过来。我当时都觉得他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后来有一次江妈妈也对我说，蒙恩啊，你的情感要活过来。后来隔了一年，我的太太就说，老公啊，你的情感要活过来。我本来以为都觉得他们都有问题，后来觉得是我有问题。 我的情感没有活过来，我会觉得我所有一切的判断，我的感觉，我的决定都是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情感没有活过来的人，他在神的工作、神的带领、神的引导当中，他的心是死的，他会把死的死亡带给周围的人，周围的人都在痛苦，他都会觉得没感觉。最后一个，奉献，奉献最能够让你的情感活过来。不要小看这个，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有一阵子，我很想要离开我那时候待的一间教会，我真的很想离开那间教会，但是我后来离不开，你知道吗？我奉献太多了，在那边。奉献不少了，我说主啊，这不行啊，这有点划不来。那时牧师就跟我们讲说，你的财宝要累积在天上，财宝要使神的仓库里有粮。哦，那时候我当兵薪资还蛮高了，奉献了不少。后来退伍了，我想换教会就舍不得。钱很抓你的心，从一个人的奉献也可以知道这个人是真渴慕吗？时间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恩赐的奉献、读经祷告的是奉献，你都会发现你热情的向神，从很多小事上都可以看出来的。你如果不知道主啊怎么强化我的奉献，不强化我的渴慕，先从奉献开始。你一直去奉献，一直去奉献，你这个人就活过来了。哎，我讲真的是真的哦。你一直去奉献，一直去奉献，奉献你的关怀，奉献你的陪伴，奉献金钱，奉献服事，你整个人会活过来的。投资在永恒，家人们。回到我的前言，还记得我跟那个弟兄在讲话吗？十年后，他现在成为一个牧区的区长。他那时候就觉得，我邀他来读经，我邀他来祷告，我邀他来祷告会，他说没时间，我不行，我太忙。所以那时候他就觉得，我要这样下去吗？神就对他说，你要这样继续下去吗？他那时候就真的改变，主，我要改变，我不能再由忙碌来影响我，我不能再用忙碌来作为我的借口，我不能再用好像这种的挑战啊、压力难处在影响我在神的国度里。主，我既然都信主了，我为什么不搏一搏呢？他开始就学吉他，参加敬拜团，他开始就尝试去参与牧养，他就开始尝试去传福音给周围的人。十年没有很长的时间，十年，他现在下面牧养了将近一两百人，也是一个敬拜团的一个主领，他的家庭跟着他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他那时候就对我说，蒙恩，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压力大到一种地步，我没有办法再去参加聚会了，你不要讲说服事了。十年后我们同样的联系，他说，蒙恩，压力还是一样大，困难还是一样多，我的孩子还是一样有很多的压力和挑战，但是我决定我要委身，我决定要来服侍，我决定花时间去渴慕神，神就给我很多来的力量。我不明白，原来我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这些的压力、这些挑战、这些难处，我是可以胜过的。这就叫做得着了神隐藏的那个权柄。神说，若不是父所交付我的，若不是子所启示的，没有人能够明白。就是当他愿意委身的时候，子就把这样的一个启示向我们开启，就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你只要持续的站在你的位份的上面，去宣告，去讲，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亲爱的家人，神会挑战我们。如果现今这种的压力都已经让你走得很辛苦了，那末世兴起呢？末世到来呢？敌基督兴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若是你与人同行都觉得累了，你怎么有办法与马赛跑呢？现在这个正是我们渴慕的时刻，我鼓励你抓住机会。2015年从4月开始，1到3月过去就算，我们开始好好的渴慕神吧。阿们，我们同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Thank you. 的心，好好的检视自己。主，我的果子有长大吗？主，我真的有渴慕你吗？主，仇敌偷我的喜乐，偷走我的渴慕，偷走我的能力，偷走我的冠冕，我有感觉吗？主啊，面对你对我的呼召和使命，我有去回应吗？会不会你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呼召就停止了呢？帮助我更渴慕你，更渴慕。
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
走向
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力，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热情，耶稣。
我们再唱一次。耶稣，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好让我们来渴慕你，来爱你。
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
放我一起的压力，
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等待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
主啊，让我们来单单的爱你，
单单敬拜你。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力，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热情，
让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主，
让我们单单敬拜你。
让我单单的敬拜你，用你的灵来唱，全心来向神来唱出来，
让我们在主里欢喜，
用尽我全心全意，
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的
主啊，我要认识你，
让我们，
我要懂你的心，
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是我唯一。
家人们，我希望今天的呼召是你向神一个真实的一个立约。主，我认真，我是认真的，我要来渴慕，我是认真的，我要来渴慕你。如果你愿意这样与神的立约，我邀请你走到台前来，也他正在向我们发出邀约，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只要说主我愿意，主就加添力量，主就加添恩典，他会释放你的压力，他会释放你的难处，他会医治你的疾病。你只要做一件事，说主我愿意，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我就是好好的去完成你给我的托付。是的，我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鼓励你走到台前来，神看见，神会记录，神会给予你力量，神会给你恩典。
让我们单单来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
耶稣，耶稣，
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可及。
向神来委身，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立约。主啊，你发出邀约，我要到你这里来，我要得安息，我要负你的轭，我要学你的样式。主啊，吸引我快跑来跟随你，让我饱尝主恩的滋味，让我更深的来敬拜你，更深的全心来爱你。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热情，耶稣。
用我全心全意，
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热情，耶稣。
我花一点时间来祷告，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向他来呼求，说主啊，让我不要有借口，让我真心的全意的来渴慕你，我真的愿意花时间来靠近你。主，给我一个改变，忙碌不再是我的借口。主啊，帮助我，我的服事是真的，我的祷告是真的，我的读经是真的，恢复我的情感，把我的实心变成肉心，我是可以跳舞的，我是可以流泪祷告的，我是殷勤服侍的，我是结果子结更多的。 向神要一个真的渴慕，向神要一个渴慕。主啊，帮助我知道我的呼召，我站在哪一个位份的上面，我不退缩。如果你是小家长，继续的去牧养和服侍；如果你是做爸爸妈妈的，把你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已经是年纪很大了，做爷爷奶奶啊、公阿嬷的，把你的孙子孙女，把你所带领的人、周围的人都带到神的面前，带着他们一起来渴慕吧。挑战会来，压力会来，这个不是我们不能够渴慕的借口。耶稣，耶稣，你是我唯一的热情，主啊，不再是口号，这是我的生活。不让撒旦恶者偷走我的喜乐，不让撒旦恶者偷走我的冠冕，不让撒旦恶者偷走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主啊，渴慕就是我的保护，渴慕可以护卫我的家庭，渴慕神可以护卫我的儿女。主啊，我的配偶还没信主，主啊，我的孩子好久没有去教会了，主啊，借着我的渴慕把他们带回来，借着我的祷告把他们带回来。主啊，我的爸妈还没信主，借着我的渴慕把他们带回来，借着我的渴慕把他们带进到你的国度里。主啊，我所牧养的小羊，主啊，让我一个一个提名为他们祷告。主啊，让他们渴慕你、爱你、寻求你。耶稣，耶稣，教导我怎么叫全心全意的来爱你，给我一个极深的渴慕，快跑来跟随你。耶稣啊，教导我怎么敬畏你，越渴慕你就越敬畏你。
是我唯一热情。